那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呢白天的时候呢稍微讲了一下，就讲了三节，前面三节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先来读一下好吧？对，下午听过的人就请你稍微再耐住性子一下哈。我们一起来读哈，十二章一到三节，弟兄们，落到
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自己出来。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对真理受逼迫，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受主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好，这边最重要的属灵的恩赐，那个恩赐是虚现，所以原文是没有这个字，原文是讲属灵的。我还记得它希腊文叫做 pneumatikos， 那么它这个属灵的可以指属灵的人，也可以讲属灵的事情。那保罗他在哥林多教会他讲的事情，就是说因为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恩赐，从第一章开始他说呢，你们没有一样恩赐是不及人的，神在这个教会里面他给了你很多恩赐，但是这个教会有很严重的问题。他第一个马上在第一章的时候就讲说，你们教会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所以这造成了很多的分类。哎，我是保罗派的，哎，我是亚波罗派的，好像亚波罗、保罗很了不起。结果保罗跟他们讲说，你们都错了，你们是属耶稣的。所以你不要说福音派、灵恩派，我们是耶稣派的，就是这样的，简单一点。那么保罗他开始讲说属灵的人呢、啊，他说神专门拣选世界上愚拙的、软弱的，要叫那一些自以为聪明的、自以为富足的羞愧。所以我们都是愚拙的哈，因为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也不是太懂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结果保罗就开始讲到属灵的东西，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其实是很难的。他讲到我到你们中间不是讲高言大志，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我乃是用圣灵的大能和明证，叫你的信不是在言语上面，乃是在圣灵。所以这个就是属灵。如果弟兄姐妹，如果说你是追求属灵的人，或者一个追求属灵事物的人，因为你要看到神的事情，神的事情跟世界上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从第三章开始讲，我说我不认为你们是属灵的，你们是属肉体的婴孩。然后他接下来讲了很多关于教会当中所发生的一些属肉体的事情。他讲到很多，讲到淫乱，讲到婚姻，讲到离婚，讲了很多啊。他讲到跟你说前书第三章其实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将来都要被一把火来烧一烧，对不对？烧成功的、站立得住的，哎，就得救了，是不是？其实那段经文有很多的争议，但其实那段经文不是讲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其实那段经文是讲到功能的问题。因为前面一开始讲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既然讲到这边我们就稍微讲一下，不想要讲得太深入。其实第三章有很多的人把第三章十五节的解释解错了。我先跟大家讲一下，第三章十五节是一个很有名的经节，他说人的工程如果怎么样， 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那这段经文一般来讲，大部分的人解释就是说，这个讲说人的工程被烧着，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基督徒要是被烧着的话要受亏损，但是自己要得救。所以呢，他就说我只要信耶稣，我永远得救，尽管被烧掉了，通通烧掉的话，我还是得救的。但是事实上这一节经文他是在讲做工的那个人，也就是说在比如说我们这个教会的传道人，那你刚好你们是这个教会工人的工程，所以是教会的人被建造了，好不好？工人会得救，但是呢，他的工程若被亏损的话，他自己是得救的，是工人得救，但是呢，像火里经过的一样。那这个啊，这句话比较难懂，但是如果你从前后文来看的话，因为他是在讲做工的人，使徒是与上帝同工的。因为在第六节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被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他一直讲，讲到这边他一直在讲做工的人，做工的人，做工的人，他的奖赏，而不是指基督徒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胡作非为，我胡作非为我还能够得救的问题。第二姐妹，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讲得很清楚，我们稍微跳过来看一下，这是教会里面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说26-27节，他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接下来，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曾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等一下，我们就先读到这个地方。我只是要告诉你说，他在讲一件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奔跑斗拳都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说你要得胜，你不可以松懈下来。保罗他在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属灵啊，你有很多的属灵恩赐，因此你们就松懈下来，你在那边就分门结党，在那边争吵说到底是保罗的对还是亚波罗的对，对错的问题，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分门结党。属灵的人不应该有这样属肉体的，属灵人要重视你自己的属灵的生命。而且他讲第十章开始讲到那些云下海中经过，然后讲到那一些人在旷野中倒闭，还在警告哥林多教会的人，你们要小心啊，那些股市。在第十章的第十一节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好，下面很重要，他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好，这个就是保罗他要讲，他说你要小心，属肉体跟属灵的要分得很清楚。所以保罗从第三章一直讲属肉体，属肉体，属肉体，你们要小心小心小心，你们的身子是要荣耀神的，你们的身体不可以成为淫乱。所以如果你看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他讲的事情的时候，他从第三章一直讲肉体的事情，一直到十二章讲完了，他开始讲属灵的。所以前面 一大堆所有哥林多教会的所有的问题，其实今天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都有很多的问题，分门结党啊，淫乱啊，争权夺利啊，然后对救恩不明白啦，工人之间，然后这个要注重对于这个传福音的要靠福音的养生啊，然后还有祭偶像，然后吃圣餐的那些混乱，有人酒醉，有人宝贝，有人吃饱，有人饥饿，不互相等待啊，对祭偶像的食物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啊，那这些属肉体的这些的争吵，保罗在讲说这些都是属肉体的，然后十二章开始讲属灵的，他说属灵的我不希望你们无知，不希望你们不知道，所以就从十二章一直讲到属灵的人，讲到了恩赐，讲到了爱，讲到了复活，我们将来都要改变的，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有个复活的身体，所以他把我们对于肉体上面的事情的那个注意力呢，你一转就转到了属灵上面，属灵上面有什么东西呢？十二章开始讲恩赐，讲到一个肢体，讲到追求爱，讲到注意将来的复活，这就是属灵人他要注意的事情。但是属灵人注意的事情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就叫属灵的恩赐。所以我们是追求属灵的，你是个属灵的，那你一定会注意到神的恩赐。他也讲到教会里面的恩赐之外，还有执事，还有功用。我们读一下四节五节就知道了。他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心念运行一切的事。好，我们这三节就讲了三个事情。第一个，恩赐是谁给的？
神给的。
圣灵给的。
圣灵。
执事是谁给的？
圣
主。主耶稣给的。功用是谁给的？
神。
是父神给的。啊，你看到没有？三位一体的神，他给你三样不同的东西，有没有看到？他说这个是属灵的事物，所以你们要特别注意哈。恩赐是圣灵给的，执事是主耶稣给的，功用是父神给我们。好，这个很重要。执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你的职分，比如说你是牧师。是长老，这些职分的定是主耶稣给的，特别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通常讲了五重职事，对不对？他说在教会里面有什么？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这个职分是谁设立的？是主耶稣基督设立的。他说职事、职分。是主给的啊，功用啊，这个功用这个翻译很不好。功用其实它的原文跟运行是一样的，运行就是我们第六节那个功用，对不对？第前面两个是功用，那在众人里面运行的一切事情。那个运行是动词，运行的动词，运行的名词，中文翻译成功用。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翻译的比较好，因为功用怎么翻译，真的很不好翻译。那功用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保罗后来就在十二节后面讲，他是说，一个身体有手，跟有脚。手有手的
功用，
脚有脚的
功用，
嘴巴有嘴巴的
功用
、所以它是以一个身体肢体的功用来翻译， 但是其实它是运行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你的功用是神在你里面运行产生出来的，也就是神的灵，神给你这样一个功用，这样子的讲作为，这样子的功能是神给你，是神给你，是运行在你里面。所以其实这个希腊原文的意思跟那个 energy 很像，它的就是 energy 中文怎么翻呢？能量，能量，谢谢。能量的意思，所以能量是神给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保罗他第十二章他说，前面你这个肉体的事情呢，现在大家要把这些肉体的事情转移你的目标，你追求属灵的事物的时候，你要看到神的恩赐，你要看重神给你的职分，你要看重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你肢体的功能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唯一的先生是什么？
马大。
哇，你看他的功能，他的功用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这个是公认的，这个是大家觉得他做得很好，我们也很喜欢他做。对，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有人问牧师，我觉得这个牧师很有智慧，他说教会里面的恩赐，教会里面的恩赐，我怎么知道我有这个恩赐？你怎么知道你有恩赐？就是说你喜欢做，而且人家认为你做得很好，那就是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定义还不错。意思就是说你自己呢知道有这个恩赐，你很喜欢这样子的服侍，你很喜欢有这样子的功用，而且旁边的人看到你这样子的服侍呢，也觉得你做得很好，因为你站对位置。就是你这个人在这个整个的肢体当中，你发挥了你的功用，对不对？如果一个不会讲道的人，他上来听听讲道，会没有发挥功用？没有。一个不会带敬拜的，天天一进来带敬拜，那有没有发挥功用？没有发挥功用，对不对？手可不可以做脚的功？这个功用呢？不行嘛，对不对？眼睛啊，鼻子啊，都有它的功用在，所以你要站对你的位置。做对你的事情，是神在你心目当中运行的能量，弄给你的这样子的功能。所以他说，你不要再去分门结党，不要再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什么的，我是属什么的，而是要问我在教会当中，我在这个基督的肢体里面，我是做什么的。不要说你是做盲肠的，什么都没用。你一定有用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职分，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功用，分别由三位一体的神赐给你。我再讲一次，每一个基督徒，我讲真实的基督徒，你一定有一个神给你的恩赐，一定有神给你一个职分，一定神给你一个功用，一定有的。如果你还不知道，你要跟你的牧者好好的交通，请问我在教会里面要干什么？我的恩赐是什么？我的职分是什么？明白了哈。所以如果我们要对属灵的事物，那你要去追求这方面。那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讲到前面三节，其实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二节讲到一个亚巴偶像，他说你们凡事受牵引诱惑去服侍亚巴偶像。那你会问呢，刘老师，我们今天新约里面还有吗？还会去服侍那亚巴偶像吗？你会服侍那亚巴偶像吗？你知道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很多的 人讲说，哦，什么什么人是我的偶像，有没有听过这样？那个偶像呢，不是哑巴，呵呵，但是他要讲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偶像不会给你一个永恒的资讯，不会回应你人生当中的需要。你的需要是什么？他没有办法满足。你的渴慕，你的私欲，它可以满足你，那叫偶像，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有差别的。你人生中的需要是信耶稣，对不对？是接受耶稣基督，偶像它没有办法满足你这个真理。所以啊，你也可以这样讲，属灵的事物呢，不会去追随那些不是真理的偶像，因为那个真理的偶像没有启示性，不会启示，他是哑巴，他对真理是哑巴。那么第三节呢，我们下午有讲过，第三节他说被圣灵感动的，其实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在圣灵里面说话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我再讲一次，在圣灵里面说话的没有人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所以呢，中文把它简化了，变成受圣灵感动的没有人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所以这个边呢，就把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感动这两个字里面呢，你没有看出来，他是要对比哑巴偶像。哑巴偶像就是不会讲话，没有启示。对比一个在圣灵里面说话的，是有启示的。我再讲一次，哑巴偶像不会讲话，我们的圣灵会不会讲话？
会。
那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么他这个圣灵讲话跟你的讲话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居然你会发现到一个很妙的，当我说耶稣基督，他是用什么？不可咒诅的，不会咒诅的，就是说你会祝福耶稣。那么这个祝福耶稣在中文的翻译，通通翻译成称颂，英文叫 bless， 对不对？英文叫 bless 叫祝福。那我们说祝福人的时候，我就追到祝福，叫 bless people， 祝福人。那如果是神来，我来祝福神的话，好像觉得很奇怪，神需要我祝福吗？
不需要。
但是所以中文就翻译成称颂，明白这个意思？所以说不会，他不会咒诅耶稣。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称颂神的时候，当我们刚刚唱诗的时候，主我称赞你，我赞美你，因为你的作为奇妙。弟兄姐妹，保罗他在这里讲，他说你是受圣灵感动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然后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当我在称颂神的时候，是圣灵在感动。在以弗所书他讲说，当用诗章颂词每一个彼此对仗，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个叫圣灵充满，是不是？ Hello， 知道吗？但是他在这边讲说，当你称颂神的时候，你是被圣灵充满的，是圣灵跟你一起在说，圣灵感动你一起在说，这个是有启示性的。这个对比那个哑巴偶像，他不能够说话的，跟一个会说话的神在你的里面感动你说出来的话，两个人同时见证。那这样子的事情在我们新约圣经里面还有两处的经文，一定要知道，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一个属灵不属灵的人，从他话语上可以讲出来的。如果一个基督徒， 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会唱诗赞美神的话，有一点危险，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读一段圣经哈，我们下午也讲过罗马书第八章十五十六节，罗马书八章十五十六节，罗马书八章十五十六节，来，弟兄姐妹，这个，请你把那个心哦，心脏的心哦，在读罗马书八章十五十六节的时候呢，都把它变成灵，灵魂的灵啊，因为原文字都是灵啊，请你把八章十五十六，就只有这两节哈，你所看到的心，你把它读成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好，你看到这个地方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吗？当我们跟父神讲阿爸父啊。是两个人在说话，一个叫圣灵，一个叫人的灵，我们的灵一同做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很奇妙的地方？我在呼喊阿爸父，对我们的神说阿爸父，你不要 对我像神说你是我的阿爸父，哎，那个不一样吗？你对我们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的神，你说阿爸父啊，圣经上讲说，你跟圣灵同证，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那这一同的见证，见证什么呢？什么知道你见证呢？就是你在喊阿爸父的时候，所以那个就是在圣灵里面讲阿爸父的时候。圣灵跟你的灵同证，你是神的儿子。阿门。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很奇妙的地方？你是他圣灵感动。所以圣灵感动的人一定说耶稣是我的主。
是阿门。
就你当你讲说哦主耶稣啊圣灵感动。阿门。哦天父是我的阿爸父啊圣灵感动。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了解了，属灵的一定是阿爸父啊，称颂我的主啊，唱诗赞美神啊，赞美我们的耶稣啊。那我们再把这个思想换一下，受主耶稣的是不是圣灵感动的？
不是。
那么保罗接下去他讲一个肢体的观念的时候，请问你是不是属耶稣的肢体？
是的。
所以当我咒诅弟兄姐妹的时候，我是不是受圣灵感动？
不是。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这保罗在讲的。所以当你一个基督徒咒诅他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的时候，请问他是受圣灵的感动吗？
不是。
还是属灵的吗？
是的。
还是属肉体的？
属肉体的。
啊，你知道啊，保罗绕了老半天在讲这个、啊。所谓属灵不属灵，看你的讲话。他第一个讲的就是你的讲话，就是你会祝福，你会称颂神，意思就是说你会祝福你的弟兄姐妹了。你会祝福你的弟兄姐妹了。如果你咒诅了弟兄姐妹，你就是属肉体的，甚至你可能还没有得救。对，要小心，所以要注意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代表了你是不是属灵不属灵的问题，对不对？因为 保罗很重视一个肢体，所以保罗他在讲说，你们不要再分门别党了，我是属保罗，我是属基法。你可以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直看到最后面，他一直在讲这个，你们不要这样分门别党，我们都是属耶稣的，你不要再互相攻击，不要再分饼的时候有人酒醉，有人吃得好饱，有人很饥饿，因为你没有顾及到彼此肢体的需要，彼此要相顾。这保罗一直在讲一个身体的观念，这一个身体的观念就是我们都是属耶稣基督的。所以当你在分饼分杯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都是一个身体，古今中外所有属耶稣的人都同时在跟你分那个饼那个杯，你要这个看见，你有这个看见这个了解的时候，你就觉得神太伟大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明白。
我们是互为肢体，手有手的功用，脚有脚的功用，嘴巴鼻子你要找对位置，站对位置，问上帝说我到底在哪里，我是干什么的。所以弟兄姐妹，属灵吗？你要对这样子属灵的事物要非常清楚。那接下来要讲讲恩赐，从十二章第七节开始，他讲到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那这个有人就会问，那个人是我讲自己呢还是讲别人呢？啊，是谁？有人他讲了，我忘了是什么样的原因啊，不过他的结论就是说是教会的肢体。所以其实也跟保罗他一贯的那个教导来讲，其实你有恩赐，我们不要嫉妒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应该很高兴，因为他的恩赐是要来服侍我。那你有这种想法的话，你心里会比较好过一点。我其实你知道我在教会里面当牧师，你知道当牧师很不容易。你教会里面有一个会友，他有个恩赐比你好，你会怎么想？你会打压他吗？还是你要扶持他？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对。
有些人他，你知道吧？有些的牧师他不太喜欢看到他的会友比他强。如果有个牧师碰到一个会有一个很会讲道的啊，那个上帝的考验来了。你是要打压他呢，你还是要让他，哎呀，他讲得太好了，就多让他有机会。你是哪一个？如果你看中了这个恩赐、功用、职分的话，你会让他有很多的机会。我很感谢主，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发觉很多人啊，我是要他们出来服侍，但是很奇怪，他们是不愿意出来，然后后面就一直往踢他的后面，出来出来出来出来。我觉得做牧师的要有这样子的心胸啊，真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啊，我们将来都要面对上帝。那如果教会里面有哪一个弟兄姐妹啊，他的恩赐啊，他的功用啊，他的职分啊，没有被一个牧者好好的培养，好好的给他预备一条道路，让他能够提升，让他能够走上去，我觉得这个牧师真的有点失败，就是对我自己讲。但是不管怎么样，有恩赐就是要服侍弟兄姐妹，所以请你跟你旁边的讲，你的恩赐是要来服侍我的。
你的恩赐是要来服侍我的。你的恩赐要来服侍我的。
我的恩赐是要来服侍你的。
我的恩赐是要来服侍你的。
感谢主。这就是保罗他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说眼不能跟手脚说我不需要你。 他说在肢体当中不体面的呢，要越他让他体面。为什么？因为弟兄姐妹要担心他。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保罗他真的很重视这一种关系，肢体之间的关系，不要被恩赐，不要被职分，不要被公用，这一种的抬头把关系破坏，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是保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那么我们再来讲方言，现在才开始讲方言。有人说方言是最小的恩赐，我不觉得方言是最小的恩赐。不过我们先看啊，当然保罗他在十二章里面他讲的啊，从第八节一直到十一节，他讲了九大恩赐。我们讲说是圣灵九大恩赐。那我要特别讲，恩赐是不是只有这九种呢？
不止。
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刚才唯一带敬拜，请问带敬拜礼是不是恩赐？
是啊。
你没有在这上面，对不对？他施行算不算恩赐？
是啊。
对，现在有恩赐，有人弹琴，只会弹豆芽菜。时间什么通通都对，但没有感情，有没有？
有
些人会，他就是弹完就完了，就走了。但是有些人弹了以后，你还要继续弹吗？你弹了以后，神的同在就降临了，圣灵就高抹我了。有没有恩赐？
有
恩赐。有没有在这上面？也没有在这上面。所以有些人呢，他从圣经里面去寻找恩赐，他说大大小小加起来有28项，但是这个里面呢是超自然的恩赐，超自然的恩赐。所以九大恩赐我们讲是超自然的恩赐，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超自然恩赐，好不好？这个先给大家明白。那恩赐是神圣灵给的，要我们去服侍人家的，是使别人得益处的 ，OK， 不是让自己骄傲的。保罗说：“你不要夸口嘛，好像不是从神领受的一样。我们都是不是从神领受的吗？既然是从神领受的，有什么好夸口的呢？应该是让耶稣得荣耀嘛，不是吗？”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一直在讲。那么我们讲到方言，这边讲的九大恩赐里面有一个叫翻方言，有一个叫翻言。那请你记得，哥林多教会的就是他恩赐很多，但是大家不会用恩赐，就变成属灵的婴孩，比较属肉体。这边讲到的是恩赐是要造就什么教会，造就肢体的。但是你在十四章的时候，你又读到恩赐原本是造就谁？那好，那这边是造就教会，这边造就自己。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方言里面常常让弟兄姐妹误会的地方，是没有把它分门别类。OK， 十二章所讲的。这样子的方言跟翻方言是造就教会的，意思就是说十四章里面讲的说，我们每个人是造就自己讲方言，因为没有人听出来他在讲什么，但是在讲说各样的奥秘，一直把它放放进去，把那个把一直背起来，以前放进那个。那这样子的方言，不是随随便便站在台上讲的，因为我刚刚讲，你们谁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听不懂嘛？那这样子听不懂的时候呢，必须要有人分方言，才能够造就
教
会。你懂啊？所以在这边讲的方言是站在台上讲方言，一定要有人翻译，才能够造就大家。那样子的恩赐是造就教会的恩赐，但是在十四章里面讲的那个。造就自己的方言是两种不一样的，明白这个意思吗？哈，然后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哈，在十二章的30节，陈长老帮我念一下啊，可以了，对。
希
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
好，我们就先念到这边哈。他这边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呢，你们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可以来这样子用医病来服侍教会的肢体呢？
不是，
不是，你们是不是都是说方言来造就教会的那样子的人吗？
不是，
不是。OK， 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不是。所以呢，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你就知道保罗他在讲说，你们哥林多教会的人啊，你们误用了方言呐、啊。方言本来就是要造就自己的，能够站上台上讲方言，岂都是这样子的吗？你明白我意思吗？意思就是说，我们这里啊，有十个人会讲方言。十个人甚至跑到台上说：“我有方言，必须讲，必须说了，必须说，必须说。”然后大家都不知道人家讲什么。他说：“保罗说，岂都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的，方言应该是造就自己的，能够站上台上的，除非真的受到圣灵感动，叫你上来讲一段方言，一定要有人翻方言，才能够造就教会。所以明白了，因为很多人就应用这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不要强求嘛，岂不都是说方言的嘛？这边要知道，这边所讲的岂都是说方言的，是站在台上的这样子，不是台下的，自己造就自己。我个人认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真的应该要追求方言，因为所有圣经里面你查考，只有方言可以造就自己，造就自己的只有方言。所以千万不要再说啊，方言是所有恩赐里面最小的，这样子的观念我认为不太有益处，认为说我怎么追求那么小的。那么讲到这边的时候呢，其实属灵的人，我们要追求爱。我请你再看一点十三章哈，今天好像在讲哥林多前书啊，十三章的第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大家都很会背。如今常存的什么？
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下一句。
你们要追求爱，
好，停，好，停OK。我们通常只会读，只会背十三章十三节，但是你忘了下面那六个字，什么？
追求爱。
你们要追求爱呀、啊？什么叫追求？什么叫追求？信望爱当中，你要追求爱。追求爱的意思，追求就是自带的，爱要自带。爱的希腊语叫 agape， 爱加倍 agape， 这个爱加倍的。其实爱有四个希腊字，这个今天不是在讲希腊文课，但我们一般来讲哦，阿加佩的爱是一个理智上的决定。我们要爱一个人容不容易啊？比如说，很不容易啊，我就越做越矮啊。我们中午就知道了啊。爱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所有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的这个爱都是 agape， 这个 agape 的爱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为什么？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教会里面的所有的肢体当中，不见得每一个你都喜欢，同意吧？
同意。
真的啊，因为我们都在一个团体里面待过，不是每一个人你都喜欢的，对不对？那那个喜欢呢，那个字呢，希腊人叫 phileo， 中文也把它翻译成爱，所以有些时候这个爱爱不起来，这个，所以你很难去分别，你们要彼此相爱的那个爱，不是彼此喜欢，是彼此爱加倍。agape， 所以圣经上没有叫我们彼此一定要喜欢 ，OK， 是要我们定义去爱他。所以十三章里面才说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哒哒哒哒，讲了很多，对不对？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
忍耐，
这是意志上的决定 ，OK。不管你对我好不好，我还是爱你。就在教会的肢体当中，就是保罗他的一个命令，他说你要追求爱。你喜欢不喜欢，是不是要追求？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啊！你能够改变吗？我就是喜欢你这个调调，喜欢。我就是不喜欢你这个调调，咱们就是对不上。哎，可是呢，你可以不喜欢这个人，但是你要爱加倍他，爱加倍他。你可以去爱加倍一个你不喜欢的人。这样就对，甚至要爱加倍你的敌人。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不是喜欢你的仇敌，那就不一样。OK， 喜欢爱跟这两个希腊字，应该我觉得应该翻成喜欢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喜欢就是，也就有人说了，就我们两个 chemical 就是。化学反应，我们两个之间看对眼看顺眼，还有些人一见钟情啊，或者是眼睛会发光，哎，我接受到了，他们就看对眼。
这个可以从灵魂体这儿来解释，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这样有点危险，有点危险，因为爱加倍的话是灵还是魂还是体都有。喜欢的话很可能是比较是肉体的，对，因为爱，所以圣经上讲的彼此相爱啊，还有这些十三章所讲的这些爱都是 agape， 是意志上的决定，是为了真理的缘故。大家记得有一个经节嘛，我们稍微跳一下，在约翰二书第二节，约翰二书第二节，那我们来看一下，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好，什么意思？约agape 是为了真理的缘故，这个真理要永远与你同在，所以爱是为了真理的缘故。你可以去爱一个仇敌，你可以去爱一个你不喜欢的，因为这个是需要意志上的决定。这样，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意志上的决定。虽然那个时候我对他，我的脑袋都是他，我还是要决定，我就意志决定要永远爱他。所以那个时候呢，在牧师的证婚的时候，我就说：“刘玉仁，你要娶潘宁为妻吗？愿意吗？愿意。 或贫穷，或富足，或健康，或什么？你就要永远这样，愿意啊，那个就是意志上的决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关系，除了你喜欢不喜欢的这个层次，你还有愿意不愿意一直这样下去。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夫妻啊，我们大部分教会来的都是我们教会的，我自己的教会都是夫妻档带小朋友，三四十岁了，比较工作黄金年代，也是夫妻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我说这个关系啊，你们除了当初你们两个相爱相恋相结婚，那要走在一起要走很久，那就是功夫，那就是追求爱的功夫。所以啊，我们感谢主，我跟我太太今年刚好结婚30年，所以我们是啊，越相爱越在一起，越在一起越相爱，感谢主。所以我很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了，说啊，爱是一个决定，爱是一个付代价的行动，所以这是 agape。 属灵的人你要追求爱，注意属灵的事，这个属灵的事物是肢体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一个爱的关系，这个爱需要付代价，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
忍耐，
而且是永不止息的。难不难？
难。
要不要付代价？
要。
属灵的嘞。属灵的嘞。所以爱是属灵的嘞。刚好你的人际关系是属灵的嘞。哎，弟兄姐妹，搞了老半天，把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实行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的人际关系是属灵的，不是属肉体的。你可以爱你那不喜欢的人吗？我说的是爱加倍，不是叫你去喜欢那不喜欢的人，是要去定义爱他，爱他就是他需要服侍的时候，你还是要去服侍他。他说：“哎呀，我不喜欢他，我不要碰他碰面。”你为了爱他，又为了真理的缘故，你要去接纳他，这个很不容易，这个很不容易。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喜欢个人的喜好，对不对？我就喜欢他，我就是不喜欢他，你讲不出个道理，是不是？每个人的喜好都不同嘛，有人喜欢黑的，有人喜欢红的，有人喜欢黄的，你讲出一个道理来吗？讲不出来，喜欢就是喜欢嘛，对不对？有人说，哎呀，这个女孩子长得好漂亮啊，有吗？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情人眼里出西施嘛，是不是？要是看到一个东西，还是爱加倍爱他，这就是基督肢体的生活。好，明白这个意思。我们再来讲方言。方言第二14章第二节，他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那请你注意哈，没有人可以听得出来，因为他对于方言，这里面方言的定义是没有人可以听得出来，所以你要把这里面的方言跟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方言呢又要分开，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方言是人家听得懂的各国的乡谈，他们听出来他讲他的乡谈了，所以很显然他那里讲的方言跟14章第二节讲的方言是不一样的， 因为实质上是第二节他讲的是说没有人听得出来，注意没有人听得出来。你要是讲了一个有人可以听出来的，那是属于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方言。你讲的是没有人听出来的方言，就是这边所讲的没有人听出来的方言，你明白这意思吧？明白。所以因为有些人说你要讲方言一定要有人听得懂啊，那是使徒行传第十二第二章的。但是在这个地方讲的明明就是没有人听得出来嘛。所以这样子的方言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弟兄姐妹，他讲说你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实我再告诉你们，你去看十四章第一节哈，他说切慕属灵的恩赐，请问那个恩赐是不是打虚号？
是。
其实他的意思是切慕属灵的，不是恩赐。那为什么翻译要把它加恩赐？我也搞不太清楚。十二节，十四章十二节也是一样，他说什么？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那个也是什么？虚现。原文是没有的。所以你是属灵的吗？你是切慕属灵的吗？那你要造就教会，多多造就教会。所以保罗说，你会自己讲方言吗？你就造就自己而已哦。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会讲方言，你也不用担心，方言不是最小的恩赐，方言可以从最小的恩赐变成最大的恩赐，因为保罗自己说的。请看十二节、十三节跟十四节，一起来好不好？十二节、十三、十四节，来。
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得门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
下一节来，这却
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
好，我们就读到这边哈。他说你是切慕属灵的吗？你要当求得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那这后面那个恩赐是有的哈。那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的能翻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这地方很重要。你自己要求切慕属灵的，你自己会讲方言，你要当求的都翻出来，那个求其实翻的不是很难，那个求的意思是祷告的意思，你就当祷告把它翻出来，那这就很精彩。他说祷告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如果用方言祷告的话，是我的灵在祷告，与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意思就是说我在灵祷告的时候，我里面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都不知道在祷告什么，但是他说你要祷告把方言翻出来。十五节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用灵祷告也当用什么？什么意思？很精彩啊，弟兄姐妹，我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祷告把它翻出来。所以我哦，现在嘛了，对不对了？破裂嘛了，记得把它扣着了。神今天要我讲方言这边道。你听我的意思吗？我在自己讲方言的时候，我祷告上帝，我把它翻出来了，这叫做方言祷告，悟性祷告。方言祷告，悟性祷告，方言祷告，悟性祷告，方言祷告，悟性祷告。因为我要造就教会，所以我从一个所谓最小的恩赐变成一个最大的恩赐，因为我把它翻出来了。哈利路亚。方言好不好？
好。
因为讲说各样的。除了你造就自己之外，你也可以把它造就别人。那什么样应用方面呢？比如说我在为弟兄姊妹在做启示性服事的时候，我是说会祷告，哦，不是，不是，看到不是的吧？哈利亚马格鲁斯，知道吗？那个，什么给他们？
姐妹，你要怀了孩子，上帝要使用他。我好像知道他的性别了，不过还是不要说。哎，不管怎么说，你可以自己把它翻译，不一定要照顾他，因为你拼命方言祷告，他听得懂，你也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他讲奥秘事情的时候，你把它翻出来，就对他有帮助。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对，
了解了。对，方言的认识有这么多你需要认识的地方，了解了。方言好用的，你还用灵歌唱，还用无性歌唱，我们还没有到那边呢，那个歌比较高级啊。我用方言歌唱还不太会，不知道，反正啊，感谢主。我想这就是方言里面的一些的啊，一些的教导，就能够盼望对你们有帮助啊。那我感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求方言，因为可以造就你啊。我们悟性的理解都是有它的限制。那方言呢，可以讲说各样的奥秘。我们比如说在读一节经文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一个单方面的一个层次里面的理解，但是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可能是很多层次。在这个很多层次的，当你在知道你在讲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自己把它翻译出来的时候，神会给你一些新的领受、新的启示、新的看见。很多的时候不是说读书读出来的，读书当然有帮助，很好，但历史上面的圣经解释的经文的写的人很少是被圣灵充满的，很少，所以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呢，不见得是神的启示。我有很多在神的话语里面所领受的，是注释书上面找不到，没有看见，就神很奇妙的，就给我，然后我就领受了，然后我觉得这是神的心意，我觉得这是神很奇妙的地方，所以啊，我很感恩，我们很快的讲完了。一个小时，接下来呢，我还不知道要讲，还不知道要做什么。但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对方言这个有一个重新上面的认识，好不好？我想问一下，我听讲过方言过啊，曾经讲过方言，现在还会讲方言的举手。
感谢主。
方言。方言。
干啥还有？
用灵说话，
用灵说话，
你的灵在说，
对，用你的灵在说话，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我们人听得懂的一个语言。有些人他，方言有层次的，层次的，可能有些人是单音节，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发电报，
发电报，打电报，
是
打电报。其实你知道，
那个
其实声音都一样的，我听起来都没有什么不一样嘛。可是他们懂电报的，知道你在传一个信息，那个信息很有意思哈。那这我们通常来讲，就是比较低层的低层。有些人变双音节，有些人多音节，啊，有些人会唱歌，灵歌。那他把他这样分出来，并不是说他程度上的高低。我后来发现不是，我碰过几个啊，很有启示恩赐的，甚至有职分的先知。你知道他的祷告就是。然后他就讲预言，就这样的。然后他的方言就是很简单的几个音节，
就是高低低，然后就开始发言了。有人这样子。那我是一开始讲方言的时候就多音节，啊，我就是，这就是我了，那啊，但我没有先知之分，他也都没有，所以你也不可以就是从方言的音节多寡来判定，这个是不是这样子来看的？不是这样子来看的。那啊。我想最主要就是说，如果你有方言，你要求祷告，你要把它翻出来。
是。
你要造就弟兄姐妹的话，特别是在为人祷告指示的时候，或者说你自己私下在祷告，为某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你用方言祷告，那你就说：“哎，主啊，我不知道我在祷告什么，你会告诉我刚刚在祷告什么东西。”
嗯。
哎，主会告诉你的。所以，因为你要造就人，所以保罗他是说你要造就人，因为是一个肢体的观念，你要相信这些都是圣灵随旨意给你的，既然给你了，他们也愿意造就教会，他很愿意帮助你，很愿意帮助我，好不好？可以吗？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讲得很快，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也是神很奇妙的，上个礼拜啊才让我突然想到，就是说其实哥林多前书是在讲属灵跟属肉体，就这么一句话，我发现好像是真的，好像是真的，但是一个属灵不属灵的问题是在我们的话语上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很奇妙的就是啊，当我们呼叫阿巴父，当我们说耶稣是可以称颂的，那我们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可以说耶稣是，若不是圣灵感动的话，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因为那个主那个字，那个希腊文叫做 curious， 那个字跟罗马皇帝要人称呼他的那个字是一样的，所以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罗马皇帝要求人称呼他就是主的意思，就是 Curious。 那保罗说，如果你没有受圣灵感动的话，你不会称耶稣为 Curious。 所以你知道这个差别在哪里吗？你要碰到罗马皇帝的时候，你要称他为主。但如果有人问一个基督徒，请问耶稣是不是你的主的时候，他会说耶稣是我的主，这叫做受圣灵感动。
是。
但是受圣灵感动的时候，你的身家性命财产可能就没有了。
是。
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就是当时很重要的挑战。保罗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在当时，心里相信容不容易？
容易。
口里承认就
不容易，
身家性命财产可能就没了。你得救吗？
口里承认，要付代价。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生命的代价，或者是煎熬的代价。所以你说口里承认，说好像很简单嘛？不简单。叫耶稣称他为主，不简单，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后面的人来看说，这不是很简单吗？这信仰怎么这么容易啊？当时不容易耶，我们必须要有那种历史背景才知道说，在当时好像我们现在看是小事一桩，在当时可是生命的事情，
明白这意思吗？可以吗？我在想说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啊、不太，我不是那种你在台上讲好笑然后就要下台回家，
要互动互动。
我记得我们上次有互动，
是
我们上次互动，
上次的互动太大了。
哦，我觉得防雨都要被卸掉。我们那次好像比较刮噪一点。我们这次要来一个什么？
来一个什么？
温柔一点的。
容易出来了。
我
可
以说温柔一
点。上次那个上死亡的
人
给你
们。
单方圆啊，是有什么问题？
就是零钱四二三
是
十一节当中说的，
是
要叫一个人能说方言，
是
要叫一个人能分方言，
是
这个是神圣灵是随他旨意赐给每个人的，
是的。
以及十四章的十二节、就是我们应当要求分方言，这个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是神圣灵主动给你，一个是我们主动要求，
这个都可以的，
都可以。我们的神不是那种
很小气的
高高在上，不准你发问，不准你要求的，否则的话我们祷告就没意思。所以他说切慕你可以求，所以神很喜欢我们求啊。路加福音十一章他说神岂不把更好的东西，天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一样的道理，所以神喜欢你跟我去跟他求，就像孩子跟爸爸妈妈要求一样，我们有那个关系。
我以往好像是误认为什么呢，一个是比如说教会当中圣灵感动，这个是没说方言，然后圣灵感动这个姊妹翻他的方言，这个是神的旨意来的。但是我们当求的呢是我自己说方言，而我不知道说的什么意思，我自己可以求，而那个翻方言呢，这个是神是随着旨意给的。
好像不是这样一些词，
不是啊，因为我过去的话呢也听到有关牧师他们是说的，就是我以往所领受的，现在你教导的我也全然领受。
感谢你。单方言我遇见过几个人，他说他是单方言，我可以稍微跟大家提一下，有些人他的单方言是只有在当场的时候，他突然就是说圣灵感动，然后有人讲了一段方言以后他自己就站起来就翻了，然后翻完了以后呢他就没有这个能力，他是不找。第二种是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跟我还蛮熟的，他是随时可以翻方言，他说任何人讲方言他都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在想说那个人可能有翻方言的资分，他为人祷告，他很简单，就说啊不要祷告，他说啊那你讲几句方言，然后我就为你祷告，他说他的服事很简单，就是单方言。我认识起码有两个人是这样，起码有两个人是这样，所以你真的是神国无奇不有，但是他们一定是这样来服事你，服事我，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啊、我也认识很奇妙的人，像上次我来的是那个新军啊，他的恩赐是他按手在你身上，就搭在你肩膀上，祷告祷告就知道你里面的状况是什么，你要是有什么疾病，他的原因是什么他大概知道了，或者说你受到什么邪灵搅扰，祷告祷告，他大概知道，他知道怎么样破除，这是他的恩赐。所以这些都是我没有的，
我好羡慕，我求啊，那神还没给我，所以 你知道吧哈？切慕属灵的恩赐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到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他有主啊，我也要，那叫切慕。为什么？因为那个切慕那个字啊，跟那个十诫当中第十诫的那个叫不要贪恋的，有没有？那个字在希腊原文是用同一个字，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切慕属于的恩赐的那种切慕的心，好像我去贪恋人家拥有的东西那种一样。但是这是追求属于的事物，不是去贪恋人家物质的东西，而是我去我要，因为我要有那个东西，因为我也很想服侍弟兄姐妹，所以你动机对了。不是说我要有那个东西好来自夸的话，我相信神也会答应你的。
老师有问题。
是。什么问题？
老师，就是我有三个问题。
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就是第一个，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教会有没有网站？因为我们是上班的，就是明天。没有时间来那个听到，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网站？
有，我教会有网站，有。
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您说很多是希腊文，我不知道是不是您有空，就是在上海待的时间长一点。我们因为有弟兄姊妹在学希腊文，因为希腊文解这个新约嘛是，就是
希腊文解新约有一些的有一些的困难，那。OK， 希腊的文法哦，我们要记得一个语言的文法哦，总是会有特例。那有些时候你太去寻求文法上解释的时候，会得出一些很爆笑的结果，就是说你太进入那个。语文文法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就会偏偏碰到一些特例，那样子去解释的话，就变成硬的解释，就会变成硬掰。所以有些时候对解释上面并没有办法太照做。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希腊文稍微知道一些，不要太深入，这是我个人的个人的这个建议。因为你每一个字都要去查希腊字原文前后的那种关系的话，那你永远查不完，因为太多了。那我是这样想，就是说历世历代以来懂得原文的人，他的解经他有一定的，那几个比较有名的人看了，你大概就知道他大概不会错到哪边去，所以你可以互相的来比较。那实际上去研究的时候，这个研究所花费的功夫，我宁愿来多读其他的东西，我不会去在那些字句语法上一面去花太多的时间在那个上面，而且往往在那个时间当中，你可能得出来的结论会跟他们那些人的看见可能会抵触，那个时候你要问是我对还是他错，还是他对我错，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会迷失了啦，这是我的一点小小建议。第三个问题是，
第三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为某件事情祷告，然后祷告到后来就是他自己就自动说方言了，那么。自己知道这个是为这个事情而祷告，但是这个方言出来的，他到底是说什么？是不是有的时候以为自己就是这个方言，是不是就是自己祷告的这个事情？
不一定，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不一定。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旧约先知书上面写的东西，他写，没想到他中间的一句话。变成 新约一个意念，那这个预言不是为当时的事情，看起来好像是，但其实是预言后面的事情。那比如说何西阿书里面他写了一句话，他说我要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啊，在当时何西阿书里面那个这句话前后文不对调，不知道从哪边跑出来的，但没想到新约应验。所以你说先知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这句话怎么砰跑出来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像有些时候我们讲方言的时候，你可能在讲其他的东西，跟你的祷告的东西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方言是一个很奥秘的事情。有些时候呢，比如说半夜起来你有感动为某件事情祷告，通常是你在为他方言祷告的时候，但方言祷告的时候可是为他在征战，但也神也可能借着你的方言在为另外一件事你从来不知道自己在祷告，你真的不知道，你只能把方言祷告这件事情交托给上帝，你相信这是出于神的，那你也乐意的被神来使用在你这个祷告服事上就好了，交托给他。
就是有的时候自己分不清这是不是方言的时候，有的时候分不清楚，就比如说我现在看一段经文的吧，我搞不懂这个是不是可以用方言来读。
当然可以啊，
就直接是就看着它就是用方言来读出来，这个是方言
的，是可以读的，为什么不可以呢？
完全不可以，而且这样对你很有帮助。
因为有些老师说这个不是方言，我也搞不清楚，但是他自己就会这样看着他就这样读，你叫我读一遍两遍三遍还是这个音，
同样的音也可能是不同的意思，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它里面有一些速度上频率上不一样，那你听起来好像都一样，但是不一样，主要是在你的心灵里面讲说各样不同的奥秘，那你讲出来的很可能听起来都很像，但是是在心灵里面讲说各样的奥秘。好，所以啊，这的确是超乎我们人可以所想象的，因为本身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不是我们理性上可以通得过的。如果理性上你可以知道的话，那这些就没有什么奥秘可言。我希望这样解释可以比较清楚的，就知道啊神的奥秘。总之就是多多讲方言就对了，而且操练方言是的确可以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因为那好，那我知道要讲什么，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他那里讲到方言是造就自己，那个造就两个字，造就这个字。英文翻译叫 edify， 第四章说方言呢是造就自己。造就自己，造就自己是造就自己，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建造内殿的意思，内殿里面的殿，或是建造房屋的意思。那建造房屋，因为那个房屋跟殿有时候是用同一个字，所以我们通常的理解就是说，在讲方言的时候，就是建造我们内里面的圣殿，所以那个叫做建造自己。 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当中里面都是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但是这个圣灵的殿里面呢，他用一个建造自己，就是用方言来建造自己的内殿。我们讲说内殿与外殿很重要，对不对？因为你的里面有圣灵居住，对不对？那讲到圣灵居住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因为所有在旧约里面你所读到的旧约祭祀制度，从摩西五经上，特别是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生命记里面，你所看到的这些所有祭祀的这些仪式，在保罗启示出来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之后呢，你就突然发现所有在那边所记载的事情都跟你有关系，属灵上面你要建造，因为你的圣灵就住在里面，你每天的祷告敬拜读经，其实你的神就在你的里面，因为你圣灵在你里面，你用一个新约祭司的角度，你的敬拜都是在这边， 都在你的内殿里面，你的神就在你里面，你敬拜他也在这个里面。所以圣经他讲说你们不要犯淫乱，因为淫乱是得罪了自己的圣灵，而且就在这边。而且为什么讲这边，是因为腹中流出活水的章鱼是受圣灵感动的，所以圣灵他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淫乱的话是跟这个地方很有关系吧，所以你不可以跟他联合，不可以在这个地方联合，因为这个是圣的，因为所以上帝把我们分别为圣出来，所以我们身体一定要圣。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话，你就知道哦，那个祭司要侍奉神，祭司要洁净啊，血啦、水啦、油啦，很多都跟你的身体有关。那这是一个奥秘。反正建造就是建造你的内殿，对不对？建造房屋，那个建造房屋就是特别是指楼上，因为古时候的人要祷告都到屋顶上去祷告，对吧？彼得在屋顶上祷告，就是他们认为二楼屋顶上面离神比较近一点。所以建造的意思就是说建造让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比较好的意思，那就是 edification， 就是造就自己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好了，像我们今天